到了咸丰十年，四国又开着兵舰来到白河口，一拐弯够奔大沽口，准备到天津换取正式条约。这时候呢，蒙古郡王僧格林沁奉旨在天津布防，修了很多的炮台，下了拦江坝绝户网，在河底密排木桩。等郡王得着报告说四国全队来了，僧格林沁恐怕出事儿，在发生误会，马上派人跟四国政府打招呼，让他们改道赶奔北唐，说在这儿出了误会不好办。这蒙古郡王也是好心，美国舰队、俄国舰队倒挺听话，好，奔北唐就奔北唐吧，一拐弯他们走了。唯独英国舰队和法国舰队不听这一套，当先开路的是英国舰队的舰队长，叫普鲁士。这普鲁士官拜少将之职，这家伙专横跋扈，不听这一套，什么改道奔北唐，我就要从这儿进，在中国领土上大英帝国就随便走，继续前进。英国舰队是直奔大沽口啊，有人报告僧格林沁说英国人来了，僧格林沁一咬牙，什么，你也太霸道了，马上挂红旗让他停止前进。这红旗挂起来，英国舰队也把红旗挂起来，做出打仗的姿势。还没等他靠近大沽，这炮就响开了，双方展开一场大战，炮声震地，硝烟弥漫，是各有伤亡。由于英国舰队就来了13只船，法国舰队就6只，结果吃了亏了。这一顿炮战之后，英国兵船大部被击沉，很多英国水兵全都死于水底，英国兵狼狈逃窜，赶紧回到主力舰上报告努尔金和巴夏里。这两个人一听，什么啊，满清政府又开炮，说话又不算数了，给我强行登陆。咱这么说得了，双方拉锯战就打了将近半月之久，英国人法国人没捡着便宜，僧格林沁就把这个事儿上奏给咸丰皇帝。皇上一听，又打了胜仗了，哈哈哈哈，去年订立的天津条约不算，彻底废除。哎，他说了不算了。等英国政府得着这信儿之后更气坏了，啊，去年说的话今天就不算了，非打不可呀。最后他们终于在北唐登陆，英国兵长驱直入，是直扑天津。僧格林沁一看不好啊，马上布防开始阻击，双方就展开一场血战。但是呢，中国的战术战料都是原始的，英国人都使用的快枪快炮，从武器上就吃了大亏。僧王的军队全是铁骑，做起战是挺勇敢的，但见红旗一展，鼓号喧天，呜呜呜，杀铁骑兵挥舞着马刀奔英国军队就扑去。巴夏里一不慌二不忙，把红旗在手中一举，准备什么呢？ 一色都是榴弹炮机关枪。就见英国兵一开始不露火，等着那骑兵离着他们不远了，八下里把红旗往下一落，他们的枪就开了火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就叫火舌之喷，硝烟弥漫。满清的骑兵是成排的倒下去，没到人家眼前就完了。三千骑兵一眨眼全都报销。二梯队三千人又上来了，没有半小时全部牺牲。后援部队三千名刚到这，被英国人一顿炮打了个一个不留。不到两小时，九千精兵全都覆没。僧王一看，这可怎么办？急得是干跺脚啊！当兵的太害怕了，各扔刀枪奔了西东，也不听指挥了。僧王没办法，领着人就退守天津。八下里额尔金四国联军就杀到天津城下，没两天天津失陷，僧王领着残兵败将就退守通州，赶紧把这事儿奏明咸丰皇帝。咸丰把眼睛一瞪，觉着胸膛发热，哇，一口血就喷出来。众人急救，这才把咸丰皇帝救过来。哎呀，各位爱卿，这可怎么好？大伙说什么的都有，有的主张到西安，有的说上热河承德，有的说应当到木兰关。最后咸丰皇帝听了肃顺的话，暂时先撤离北京，躲到圆明园。北京就留下恭亲王奕欣办理后事。哎，这皇上先溜了。老百姓一听说皇上跑了，人心惶惶啊，有的准备行囊入套，有的准备金银细软，连夜逃出北京逃难去了。就那些当官的都化妆改扮溜之乎，整个北京就乱作一团。这恭亲王奕欣，咱们前文书说过，他跟咸丰皇帝是亲哥俩，论工作能力，论才干和学问，他都比咸丰皇帝强得多。可是摆在眼前这烂摊子，就是天大的能为也难以施展了。恭王马上开了个紧急会议，商讨对策。有人提议还是以和为主啊，干脆去年订的天津条约还要履行，外国人的损失还要包赔，无论如何让他退兵为上策。恭王听着有理，派谁去谈判呢？哎，还是去年那两个代表，大学士桂良、吏部尚书花沙大，作为全权代表跟英国人谈判。谈判的地点设到通州城里东岳庙。满清这方面派了21名代表准备的酒席，另外也下了请帖。两天以后，英法代表这才来到通州，坐着两乘绿衣大轿，一队洋兵扛着洋枪在后头保护着。再看这些中国的官员，一个个朝珠补挂，好像迎接皇帝一样，站了两大溜，弓腰施礼，满面陪笑，把人家的使者接进庙里。这两位使者都是谁呢？法国公使名叫葛罗，英国参赞巴夏里。英国那位全权公使额尔金没来，让巴夏里代替。 这两个人往庙里头一坐，目空一切，摇头撇嘴，瞧不起这些满清的官员。大学士桂良陪着笑脸宣布谈判开始，两方面谈起来了，没有说两句话，八下里拍桌子瞪眼睛。他先发言了：各位尊敬的先生们，首先我要向你们的政府提出最强烈的抗议，你们一贯是出尔反尔，一贯玩弄两面手法欺骗我国政府，这一次我们没有什么可谈的，要想谈判什么官员我们都不相信，必须到北京去说话，见着你们中国皇帝先锋去说话，别的全都谈不到。大学士桂良一听，吓了满脑袋都是汗。先生，恐怕中国的皇帝不便接见先生吧。另外我们到北京说话和在通州说话是一个样子的，条约嘛都可以达成协议。
胡说，你们欺骗我们多少年了，英国政府再不能上当，要像你说这样我们没有什么可谈的，对不起，再见。
扭头就走。法国公使戈罗在后头也跟着，通州的谈判宣布决裂。巴夏里他们刚一出庙门，迎面来了一队满清的骑兵，为首的这人双眼大花翎，身披黄马褂，腰佩宝刀，正是蒙古郡王森格林沁。他怎么来了呢？天津失陷，他领着残兵败将退守通州，在通州寺外扎下连营。他知道今天是谈判的日子，很关心这件事，带着亲兵卫队200名前来探听消息。刚到庙门前，一看两台大轿抬过去了，一队洋兵也过去了，还有随员10几个人。僧王赶紧从马上跳下来，一把手把大学士桂良拉住了。怎么样，谈判的结果如何？
决裂了。
为什么？
英国人太不讲理了，他说非要到北京去谈判，非要见皇上，不这样做他们就拒绝和谈。
岂有此理，简直是欺人太甚，要按照我的主意就跟他拼，我退一尺他进一尺，我退一丈他进一丈，无底的深坑多的也满足不了。你们等着，我去惩办这几个畜生。
不不，僧王，僧王！
大伙儿一把没拦住。再看森格林沁飞身上马，直奔巴夏里。巴夏里一听外头乱七八糟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撩起轿帘把脑袋伸出来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森格林沁往前一骑马，从马上跳下来，一伸手把巴夏里的衣服领子给抓住。
洋鬼子，你们欺人太甚，出来！
像滴了小鸡一样把巴夏里在轿里给逼着出来，往地一摔，把巴夏里摔得刚一声，好像没摔得背过气去。新兵卫队往上一闯，当时把巴夏里五花大绑了。巴夏里带来的卫兵刚要开洋枪，因为寡不敌众，全都当了俘虏，武器也都叫缴械了。森格林沁转过身来，刚要抓法国公使葛罗，这阵大学士桂良、吏部尚书花沙纳全都赶到了。
住手！等一等，三王住手啊！
桂良都要哭了，一把拉住森格林沁。
三王，哎呀，办事要慎重啊，两国相争不斩来使，你这怎么能行呢？这要得罪了外国人，后果不堪设想，赶紧把巴夏里放了。
不行，我就不放。众人一看没办法，死说活劝，哎，算把法国公使葛罗给放了，把巴夏里及其随员还有这些当兵的全给抓了俘虏了。
从外交理解上看似乎有点粗鲁，但是翻过来再看，这巴夏里也太不讲理了，专横跋扈，不可一世，提出很多非礼的要求。蒙古郡王把他抓住也是大快人心的事儿，但是这下可捅了马蜂窝了。英国公使最高统帅额尔金得着报告之后暴跳如雷，跟法国公使葛罗一商议，率领海军陆战队精兵18000名是猛攻通州。这阵满清政府没有办法，硬着头皮就去打呗。僧王收拾残兵败将也有20000余人，就在八里桥排开战场，跟英军法军展开空前激烈的战斗。可以说满清从建国以来对待外国人这次战斗是比较激烈的，打起仗来士兵都非常勇敢，尽管他们手中拿的是长矛大刀原始武器，但是这些人泼了命了，也给英军以应头的痛击。最后由于武器不行，僧王还是大败而归，通州失守，他就退守北京郊区。等警报传进北京，恭亲王奕欣吓得是魂不附体，看来敌人打的京城了，这可怎么办？马上把这个事儿奏明在圆明园避难的咸丰皇帝。这个咸丰咱们不止一次谈过，这个人什么能耐也没有，又自大又什么也不是，在这个情况的面前吓得呢手脚都没地方放了，背着手在屋里的来回直转。最后召开了紧急会议，参加这个会的文武大臣30余人，还有些王公贵族。咸丰皇帝就问这个事儿究竟怎样结局，爱卿快给我出个主意。这些人多数都是腐败无能的，一个个摇头叹息，张口结舌，说不出话来。唯独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肃顺比他们强得多。这个肃顺很有工作能力，要说起他的历史来比较多，咱们日后还有详细的交代，在这里咱先不谈。肃顺赶紧跪倒磕头，皇上，以目前时局而论，我看残局万难收拾，以奴才的预见，皇上应该离开圆明园，远走热河避暑山庄，您是万乘之尊，千万不能当着风险。北京留下僧王和恭王奕欣料理后事，如果能战最好是战到底，实在不能战再议和也不晚，
现在除此没有别的办法了。咸丰皇帝一想，我就这么跑了也难看呢，明明在心里害怕，还假装英雄，拍桌子瞪眼，英仪法仪真是欺人太甚，朕岂能与他善罢甘休？要实在不行，我要御驾亲征。咸丰啊，这叫装横，但是说出这句话就又有点后悔。你说皇上说话金口玉言，到时候说话不算数怎么能行？他用眼睛看看肃顺，那意思你给我拦着一点，可千万别叫我去。肃顺心领神会，对皇上的内心活动他是了如指掌，二次跪倒磕头：皇上不可，您是万乘之尊，怎么能跟洋人接触呢？那有损我大清的尊严，方才奴才讲过，您最好赶奔避暑山庄，经理的事情交给恭王奕欣，您就放心，陛下您就答应了吧。他这么领头一说，那些当官也都跪下了：皇上圣明，皇上圣明，应该赶奔避暑山庄。咸丰皇帝听罢之后长出了一口气，可以把方才的话收回来。好吧，既然你等苦苦进谏，朕答应就是。这个事儿定下来，刚要准备逃跑，突然有人进来送信，说左军副都统圣宝求见，说圣宝从河南赶回来，带着20000多精兵，要与英仪决一死战，请求万岁不要走。哎，咸丰一听还有缓啊，他就把希望寄托到圣宝身上，马上传旨让圣宝身为最高统帅，帮着僧格林沁组成联军和英国法国决战。单说圣宝接着圣旨之后非常高兴，心里说这回该着我大展才华，我让他们看看我圣宝的本领。